修，我们今天还是在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就是光明的人生啦。我们一定是在离世间这一片，我们所谓的世间，就是世间有很多的烦恼，世间有很多的冲突，世间有很多的压力，当然也有很多的彷徨。所以我们能离世间，就能够离苦得乐。离世间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干脆一了百了去自杀去了，这叫做离世间，那不叫离世间，那个是断灭世间，那是一片漆黑的啊，那不叫做离世间。过去呢，那么有一位学者曾经做过研究的，他是从很多曾经有过临床死亡经验的人，那么从那里呢去访问出来，大概就是用自杀的方式，无论是用药物或用任何一种东西达到自己生命结束的这种做法，那么他们即使再回想起来，他通通记不得他过去的那一段。但是通常就是正常的死亡的人，他如果又回想的话，他大概都会记得他曾经在他中阴身的那些经验，他都可以记得。只有那个自杀的人，他是一片漆黑陷入绝境，其实那个就是真正步入地狱的那条路了，他是一片漆黑的。所以有一次呢，有一位法师啊这么说，他说哪一个人听我讲过佛法以后，怎么样也不会想到要自杀啦。人家问他说为什么，因为我都告诉他只要自杀啦，再下去就是一片漆黑。他是这么讲，我也这么讲，我讲的是我没有去过，但是这是一位医生所做的研究，而他的研究是从死亡者曾经有过死亡了，他有做这种经验的人，从他那个地方我们来访问得到的共同的结论。所以我们要留意，其实死亡并不是说一死一了就白了，那事情就可以解脱了，那不是啊。所以有过一个个案，他来跟我谈说他已经想要自杀了，我说你要自杀了那很好，既然决定要自杀，那一定是自杀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值得的事情。他听了听愣了愣，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啊，那没什么值得你为什么要去呢，至少你现在很辛苦还有一点点值得，那自杀到底有什么值得呢，那一定很值得，那好，那一定很有意义，你把意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自杀？我不是指什么原因，而是自杀到底有什么好处？他那里能给你什么黄金万两？是不是？你驾着车子起义回归，是不是？他说：“那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呀。”我说：“所以回家好好想吧。你如果想知道的话，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开始去研究，那死亡那条路到底有什么价值？那个目的地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好好去想想啊，研究研究。现在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先来研究决定自杀这个目的它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去高雄玩，我一定要知道高雄有哪些地方好玩吗？我要考试，我要填这个志愿，我一定要对这个志愿有目的啊。那你要决定死亡到底为什么，他摸了半天，他说真的没有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去？可是这样可以逃避啊。我说那好了，你逃避去那里，那如果那里比你现在更痛苦，那你不就倒霉了吗？死了就不能回来，那你还是弄清楚吧。所以我找了一点资料给他看一看，后来他就不再来了，不晓得他是去了呢，或者是他就没有去了呢，我并不清楚。因为有好多人都跟我谈过嘛，有很多人用电话跟我谈过嘛，但是我都由衷的祝福他。 不会去走这条地狱之路的啊。世间有很多的苦难，可是苦难的本身却是很令人喜悦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输掉一个东西是很苦难的，我们的穷困是很苦难的，我们得不到想要得的东西是苦难的，冤亲会是苦难的，求不得是苦难的。但是求不得我们才会振作，冤亲会我们才学会容忍。世间的所有的苦难都是，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磨刀石。所有能够接受越多磨难的啊，那么九磨十难都在你身上的，那你来用这个东西来修才会成就。如果你什么东西都很顺利，不太行的。我们现在很多青少年因为没有什么磨练，没什么受什么苦啊，所以呢很顺利的啊，到了二十岁了或者二十几岁大学毕业，不一定啦，中学毕业，职业学校毕业，但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目标，他觉得没有什么那个志气，他觉得好像对付困难没有什么能力，原因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磨练的啊。有时候我跟年轻人这么讲，你有没有给家里帮忙多做一点家事呢？年轻人说我不喜欢做家事。我说可是家事很值得学呢。他说有什么好学，什么家事好学？我说像洗碗呢，摸桌子抹地板呢。他说这有什么好学，这个看一次就会了。我说不，你所学到的不是这个东西。洗碗学到的是什么？是态度。抹地板这件事情学会的是负责的态度，洗碗把它洗得干净这件事情是尽心的态度，抹布把它揉得干净一点，那就是彻底的态度。你把这几样东西培养完了以后，你到办公室去，到一个职业去地方去就业，你就会认真，就会负责，就会彻底，事情就会成功，别人就很欣赏你，机会就是你的。成长的道理其实从家事做起，从洒扫应对进退做起，就是真这么一回事。但那些就是世间法，但这个世间法里头就是出世间法的开始。所以这个离世间哈，是从世间那个地方才能离世间的，是要在世间里头好好努力才行的。过去我们讲过的，说你华严经讲完了，我们就来选啊《妙法莲华经》来讲。《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就讲这个权跟实的，就是从权宜的世间法里头走到了真正的这个啊实相的出世间法那个世界去的。对，那是一部圆教，也就是很通权达变的一种教理。那么好，我们过去呢在这个啊这一品里头，普贤啊菩萨，那么跟普慧菩萨，那么这两个人呢在这一次法会里头，在普光明殿的这一次法会里头，那么这个普慧呢，那么这个他一问呢就问这个两百问，那么没想到呢再给他回答的却是两千愁。所以云心两百问，贫懈两千愁，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很称信的一次问答。我们讲过十住的心要从发心到自地，一个人的发心是很重要的。在暑假里头，这里有很多年轻朋友，你暑假里头没有对自己的暑假发一点心，做一点计划，你这个暑假过完了以后空空洞洞，你对于一天的生活里头你不肯发心，你今天过完了以后空空洞洞，你对这一年里头没有一个计划，那你一年过完了以后也是空空洞洞。所以发心住，自地住，是我要对自己的心地能够自己愿意去好好的去培养它。修行住，是自己的行为需要经过修正的。身贵就是指自己越来越高贵的啊，能够有所正知的，具足方便，是现在可以透过自己的历练变成很具有创意的、很创造性的去活泼的运用， 那么正心住是自己心灵上呢，嘛产生一个正确的一种基本的一种认识跟态度，不退住，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很长的，那就是不退的心通常是消，退的心是消极的，退的心通常是这个忧郁的，退的心是不长进的，退的心呢也是让自己会活不出活力来的，所以要不退，不退的时候才会自己去克服很多的苦难，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成长。那么童真住，那是我们讲到它是一种纯真，有纯真才有辩才，有纯真才有 自在。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王子住跟灌顶住，一定要给各位强调的，今天给的这个大纲只是为了要讲经方便的，这里面一个住，你看我讲一个晚上只讲两个住，你去翻翻那个经文已经讲了几十页了，所以各位都是在坐那个波音747在旅行了，不是你以为说这老师怎么讲得这么慢，拍戏拖白隆重跟他讲细抓四行讲一个小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那经文里头是很快的，你是在飞机上你觉得只有坐三十分钟，你已经坐到台中或坐到花莲了，从这里到花莲只有三十分钟就到了，但是你坐火车坐看，如果以前的慢车你再试试看它有多远，以前走江湖用走的你就知道那就有多大的一段距离啊。那么所以已经讲得很快了啊。第九讲王子住，我们今天从这里讲王子跟灌顶这两柱，这个王子柱呢就是讲法王子，每一个人他心要有如像法王子这样才行。那么什么是叫做法王子呢？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讲说文殊啊，殊利菩萨法王子，文殊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王子，王子柱就是住的其实就是智慧，在内心里头我们有一种非常自由的能够不断的啊开展出我们智慧这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居心，其实就是王子住。这里面它有两问，一个是实啊，一个问如何才能够啊无住。那么回答的时候呢是答了十个无住啊，这里写无住其实是十个无住，平等心也是十个平等心，所以第一个无住讲十个无住，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解释这无住的道理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要留意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周遭是不断在变，我们的生活啊变得这个太快啊，那么在一个无常讯息的一种生活里头啊，无常变化里头，如果你想你的心只是想把它定在一点上，你的目标是死的，那么你一定会很痛苦。小朋友，这两个小朋友不要讲话啊，不要讲话，大家都在听你们，都不听我的了。那么这个环整个人啊环境在变，整个社会风气在变，还有我们的心也在变，我们的际遇也在变，我们今天觉得很如意，明天不见得如意，今天我们的子女很听我们的话啊，好顺从，明天他有他的看法了，他说他决定要远走高飞了，这世界是在不断的在变 啊，今天这股票还很好啊，啊明天他也贫血2000里，对不对？他掉下来了，那怎么办呢？ 所以它是在变。那么你如果想要一种让自己不变的这样子的心，那么要去看一个不断变化的这一个生活环境，那么你会很痛苦。比如说啊，像感情世界这个事情，你看人是活的啊，如果我们一定希望的就是啊，我们这个孩子啊，孩子跟我们大人的感情是很深的，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永远是我的孩子，他结了婚了也希望整天都在我的身边。那么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他一结了婚，他再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这里面痛苦就来了。其实无常是正常的，所以佛一直告诉我们诸行无常。什么叫诸行？那个行不是行动哦，其实诸行的那个行的意思，它指的是指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身心所到之处，那一些变化都叫做诸行。这个诸行是无常的，你是不可能让它永远固定不动的。你能认识这个诸行无常的，所以心也不应该执着。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都住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执着。我们希望什么事情都是我们来给啊，来替子女来做决定的，那么我们的心就是执着。我们一定要认为父母的话不可以违背的，我们没有一种可以自己可以调整的，那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就是说父母的话我不可以不听，我全部都要听，我照单全收。我告诉你，那也是执着。为什么？本来就是无常的。所谓无常的意思就是它不断在变化，你要用智慧去面对它，而不是用你的一种刻板的观念要去面对它。所以人应该有一个智慧去裁度，应该有一个智慧去面对那变化啊的这种整个生活的变化。我们要认清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无助这个事情呢，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观念只要是死的一定会是痛苦的。我们通常一般人的观念大概会这样子的，说我这几天好多人都跟我谈子女教育的问题啊，他们告诉我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没有考，只要退一步退一名我都不容许。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很自负啊，他觉得很自负，也就是说我这样做我是很尽责的父母亲。那么今天呢，佛光山的这个慈慧法师他打电话告诉我，也跟我提起这个事情。他说有一个妈妈也是这一两天告诉他，他说我的小孩子没有考好，我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慈慧法师跟他说啊，你怎么会这么自私呢？他没有考好，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还是你的子女，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你还是要接受他啊。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执着在一个要考取才是好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没有考取本身其实也是好的。你一定会讲说，老师这什么意思？没有考取怎么也是好的？他考取了勉强去读那个大学，他掉灰甲位打干了皮皮串，四年还没有毕业，身心已经都磨垮了，你认为对吗？没有考取有什么一定是要的？还有他再过一年，经过他自己再如果还要有兴趣再去考的话，他考取了，他重新再补充了自己，他去读得很好，很好啊，没什么不好啊。所以没有平白失败的事情。那人能够没有这个执着，那很多事情来都会比较自在一点，能够接受啊。 进一步能接受是大家办得到的，进步了可以接受都是大家可以办得到的，但退一步的时候一样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叫做不执着，执着就只有一个。那么所以执着的东西通常都是二分法的，一合得来美合拆散，那好了，所以离婚也一定是执着的。这两个人一定有一个人是很执着的，他才会发生这种现象啊。这个人际的冲突，两个人会冲突起来，那也是一定有一个执着的。一个人内心里头对自己冲突也是执着的，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我只有认为这样我才满意，这样我就不满意，所以他内心里头有一种冲突，这种冲突也是执着的。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像法王子一样，他是没有执着的啊，就是无助的。所以金刚经其实就是在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事情是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必须要去面对的是诸行无常的问题，诸行是无常的，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无助的时候呢，才能够善知一切法，只有没有执着的时候才能够了解一切法。我们如果认为只有这样才叫善，这样就是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对于那个不好的东西没有什么了解。我打个比方吧，过去啊，我这个念大学，我第一年呢考到会计系，那好好学会计很好啊，我想也是的，但是我读起来这个会计读起来就是不对劲呢。为什么不对劲？我每天都在那里记账，我一看到账我就怕。哦，每天在那里考，考的都焦掉了，我 不喜欢它。我就决定办休闲。那当然，我还是会去做生意。我是边做生意，也就边读读书，我就重考一次，考教育。我去读教育啊，我家乡很多亲戚朋友，他们碰到我都跟我父母亲这么讲，怎么会会计不读读教育呢？啊，本日的是要创啊，开补习班。他认为不应该去读教育，读会计当然当会计师才会赚钱，但是他的看法是这样。好在我父亲不识字，我母亲也不识字，我父亲不懂这些，我母亲也不懂这些，所以他说啊，你今天人较捌，你家己去想，你若好就好，别人讲我拢歪听，听你的尔。所以，我就是可以决定我自己的，我走到这条路来，我走得好高兴，是不是？我觉得很欢喜，这条路我走对了，是不是？我喜欢欢喜这么做，而且这条路我有兴趣。那么，对，我们如果认为只有会计才是好的，啊，去练会计就是不好的，那通常我们就会执着在功利里头。啊，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对于教育不了解，相当然也是一样。有一个孩子跟他的父母亲讲，我要填考古人类学系，那父母亲一想，考古人类学系有什么好呢？考古是不是考古为了西凉不逃是不是？啊，给他讲了一堆，那小孩子不管这你不懂，我还是觉得这个有兴趣。这个妈妈就问我了，我的小孩子去读这个东西好吗？我说好，很好啊，不填公共黑龙去哦了蒙阿波。我说那有什么不好呢？去研究秦始皇的陵寝，了解历史，给人类一种新的贡献，很好，他有兴趣，他喜欢做这个事情，很好，他可以有很大的发现。所以我的小孩子，我会这样跟他讲，你们呢，弄清楚啊，你要填的哲学系、考古人类学系很好，我认为都是一条光明的路。你要去学商、学法律，那是你的事情啊。你要去学工，你要学什么东西，通通请便。好了，这事情一讲完了以后，我说你自己去想嘛，你自己去多问问老师嘛。啊，你想请教我的，我也可以给你提供一点 资讯，但我不会给你决定，你自己好好决定。你如果自己觉得不太放心的话，那你到学校辅导室哈，去把辅导室给你做的那些测验哈，问问老师调出来看看，看他你的能力的偏态在哪一个方向嘛。那这就是你自己做决定，我抱歉，你的前途你自己做决定，我没有执着啊，你也不要执着，不要用野心，也不要用什么去决定你的前途，这就是智慧的决定，这就是你要走的路，这我们称为叫做无助。你知道那《金刚经》啊，那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因无所住这四个字呢，虚云老和尚呢就特别写了四个字叫做因无所住，是不是？那有一个人呢，就是请书法家也写了四个字因无所住，然后把它裱起来挂在他家的客厅，拿回去以后他的太太大为光火，为什么？因无所住根本弄不他短啊，这种东西你也给他贴在我们家的客厅上，他就不懂啊。无所住不就是无所住，才有很多地方可以住，对不对？随遇而安啊，到旅馆那里去住也很安，对不对？租房子也很安，对不对？自己有房子也很安啊，自然心里面很安，心啊安啊，好得来啊，是不是？所以你的人生就幸福啊，啊，子女家里都平安啊，这个家庭就蒸蒸日上啊，还是要因无所住才对。他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你弄错了，还是把它挂上去，因无所住，不是没有的住，而是最后处处都可以住，那最好。所以我们啊，在这个无住这个地方啊，我们一切世界无住啊，一切众生无住，一切法无住，一切所作无住，一切善根无住，那么一切愿无住，一切行无住，一切菩萨行无住。总之你要做一个菩萨行，想要去救助人家，比如说像现在啊，这个非洲哈，这个卢安达发生这个大灾难了，那广播啦，你要给他拨一点钱，你要无所住，你千万不要这么想说，我拨了多少钱给他的时候，我就希望佛菩萨能够别的地方给我回报什么东西。佛菩萨可不是银行啊，也不是专门给你做借贷的中介人，都不是啊，要你的一颗心无所住，你要帮助他，你没有执着的才行啊。那么这就是无所住啊。任何一个人他的心啊无助的时候是最好的。你看有的人他很喜欢看相，他喜欢看相，他执着在相里头，他去学相术，学完了就整天像自己的相，那就把自己相夸，拿来一镜子自己在那里看，然后研究自己的鼻子，如果这个地方稍微下一点就好一点，如果自己的嘴巴中较宽一点就较好，顺嘴较高一点就较好。我问你，这样子的结果是不是很执着呢？人家一个执着就已经很惨了，看完了相以后，鼻子也执着，嘴巴也执着，耳朵也执着，到最后我看还是无所住比较好，无所住就放下来，我每一个地方都很好，这鼻子长在我脸上的就是我的，我喜欢它，这鼻子长在我脸上就是我的，这牙齿抱抱啊，抱抱嘛，今后我是不是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呢？美国一个歌唱家，这个歌唱家是怎么成名的呢？是一个女的，这个声乐一个歌唱家很好的，他说呢，他比赛下来他成绩也不错，但是呢，他在比赛底下才评分的一位资深的一位这个歌唱家在底下看完了以后，他特地到后台去找他，他跟他说，你唱得不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很怕你的牙齿，每一次唱到一个节的时候，你总是把嘴巴再含回去，嘴巴再含回去。我看了看，我发觉你很不喜欢你的龅牙，你很怕你的龅牙被别人看到，你有这样子的心理因素，所以唱完了歌唱一下都会把嘴巴再含回去，那所以某些地方就有弱点，但是你的音乐，你的这个声乐一定有才华的。他告诉他， 你要照你的龅牙好好的唱，唱出龅牙来就对了，好好再唱。这个龅牙很好。他说：“老师，我长得这么矮，这么矮，矮个子，我很不喜欢，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也不可能再长高了，怎么办？那你不喜欢呢，那活该嘛，你自己不喜欢嘛。那你如果想要改变自己，很简单，看看矮有什么好处。”哎呀，你出去社会跟人家社交的时候，尤其是你以后想要很多人更能够了解你的时候，哎，最容易引起别人的记忆。啊，就觉得哎呀，我想也给你的，对不对？你要去说跟做一个产品的说明会，哎，各位，我这个产品就是 AI 推销，你也给你，我觉得 AI 想不好，我这个个子矮的。这个产品品质好，售后服务好，他很多人都认得他，尤其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头，大家的脸其实有相当的一致性、重叠性，有时候很多人会被忘掉，但是那个矮的李总统不会忘掉他。20个人去见李总统，唯一记得的一定记得那个矮的，有一个那个比较矮的那个，哎啊那个都记得哦，那个人他可能是什么的，他会记得，所以。他矮，那他一定有他的另外一面。我们要把这种东西看清楚，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亮点，但任何一个东西也有它的盲点。所以一个东西的存在一定有阴阳两面，所以别以为自己长得高长得帅就好，长得高长得帅一样有很多的麻烦，女孩子一大堆在后头追的时候，这个长得高长得帅的那个人他就不晓得要到底是要决定哪一个，最后想卡卡相争，自己练练没追对，大非常有可能啊！啊，自己以为自己很漂亮的啊，你看看你是自己很漂亮，到哪里去啊也是很麻烦。其实你漂亮的很高兴，但是一样带来很多麻烦。这种事情也不必执着，漂亮就是漂亮，不漂亮就是不漂亮，不漂亮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漂亮也要高兴，不漂亮也要高兴，那么就没有执着。我们会觉得不喜欢自己的面孔，正是因为我们执着在漂亮的面孔里头。我们会觉得很自负，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很高兴，那是因为我们执着在这个不好，认为自己很好的这个观念里头，这对自己都是不好的。所以无助本身就是一个人心灵能够超脱，能够自由的。真正能够让自己心灵自由的，这才是真正的王子柱。但是尼采先生呢，就不是这样子了。尼采，我对尼采有一些研究。我过去尼采只要有翻译成中国的东西，我就会把它读了。我还写过这样子的专门关于尼采的报告，我还对尼采的人格做过试探性的分析。尼采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疯掉了。他已经疯掉了。那么尼采他教人家要当一个超人。那什么叫超人呢？超人很简单，他宣布上帝之死，所以有一本书叫上帝之死。他为了表述人有绝对的自己的一种这种强烈的一种对自我的执着，这样子的一个超人。所以在他的一个基本观念上没有错，人应该回过头来肯定自己超人，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年龄活到某一个程度，你去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突破某种观念，吸收这个观念，而使他更为自我的功能会更好。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人，你现在就开始去教他当超人，就好像你给婴儿哈，给他用大人的食物给婴儿吃一样的荒唐。所以读书也是要有次第的，读经也是要有次第的啊。净空师父教弟子，他怎么教？那我告诉你，先从净土开始，那你从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啊，这个无量寿佛经，就是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几部经，你从这里开始。 那你如果自己拿一部别的经华严经来，你就在这里读了，那我告诉你，师父会责备你，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告诉你一步一步来，为什么一下子跑到那边去？他有次第的，他有次第的，所以要注意，你读什么东西，给小孩子读书也是要有次第的，并不是书什么东西都可以给小孩子这样子看的。那么我们呢，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读一个东西读完了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要当超人了。当我们执着在超人的时候，我们宣布上帝也死亡的时候，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尼采到晚年的时候疯了，真是疯了。你们各位是不是看过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那是陈之藩先生写的，叫《丹诺》这一篇。他读《丹诺自传》，是胡适之先生把《丹诺自传》介绍给他的。丹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律师，美国的律师，是从30年代那一段时间开始，一直到60年代左右。丹诺这个人是美国的一位很出名的一位律师，他专门替劳工，劳资冲突的时候，很多暴乱的时候，都是为这些罪犯来辩护的。可是有一天呢，他接了一个案子，叫做罗伯·李波路犯的凶杀案。这是芝加哥大学的两名大学生，两个人联合起来，把他们邻居的一个小孩子带到树家外，把这个小孩子很残酷的把他杀掉。他们是为了要看看人死了以后是什么。每一个人闻到这个个案的时候都为之发指，在那个时候为之发指，人人都曰这两个大学生该杀。但是丹诺接了这个案子，为这个案子辩护，每一个人也把丹诺都喊在内，要把丹诺给砍掉。丹诺如期出庭了。在庭上，丹诺的辩词是怎么辩的呢？当然这个案子是没有什么好辩的，罪证确凿，把一个人杀掉，如此的残酷，他还有什么好辩？但他辩什么？他的一番辩护词我很久了既不是很清楚，但大略上是清楚的，我讲给各位听听。他大体上是这么说的，他说：审判长，请你想想，这世界上有工地的地方就必然会有人死亡，铁路造完了就会有人在铁路上被碾过，有道路的地方就会产生灾难，有文明的地方必然有失调的地方。但是你想想看，你认为那些事情都是这点都是那一些发生问题的人的罪过吗？他说我们该想想。审判长，请你到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你把它打开，那里有500本有关于有一位哲学家的书，那个哲学家就叫做尼采，他写了很多的书，还有很多的研究，500本吧，还有很多的论文都是研究他的。那么有多少这些学生，这些人就读了这些东西，他们要当一个超人，他们当不了超人的时候，就做出了这种蠢事出来，就做出了自己认为是超人的错误的事情出来。我们不敢讲那本书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如果要把这两个人判成死刑的话，那么要定他的罪之前的话，请你，谁是第一个要先判的？尼采，尼采的学以后研究尼采的学者以及这些人，那么这社会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部分的代价？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如此的变化，自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凶杀的案件就日渐的增加，自从这次战争以后，人类就学会了更多的暴力。那么法官先生，你是不是也能够想到，我们的战争也是不断学来的，那些在位的人年纪大了，自己不需要到战场去了，自己不要到第一线去杀戮去了，他鼓励那些年轻的人去杀呀， 反正没有杀到自己嘛。他的辩护里头侃侃而谈，在这篇文章里头这样叙述的。但诺把这一番证据根本不是在辩护，而是在叙述一个整个社会的背景。讲完了以后，两眼深陷，他非常沮丧的就真的坐在那个地方，听众也哭了。疲惫的丹诺坐在那里，听说第二天的报纸里头说着，丹诺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辩护而疲惫，而是对这个事局而疲惫。丹诺所说的是我们人类的报应。那么我想是的，我们不久我们才看到了我们的年轻优秀的小孩子，他们发生了意外了，两个优秀的小孩子他们寻短了，听说他们也在阅读这一类的东西。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本书不好，而是他们太早，他们不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真正读通这些东西。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其他的压力，是这个社会显得太功利，这个社会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压太大，他们可能是太聪明了，他们看的东西太快了，他们所领受的东西太多了，以他们小小的年纪没有办法撑得住他们所应该负担的东西。两个人有同族性，彼此之间互相支持自己的思想，他们看不开了，他们崩溃了。可是我们能够如此的在如此的执着只有功利才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吗？我们还是要是执着的人还是如此的这样子的自我中心吗？我们还是要如此的要当个所谓的超人吗？这是我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讲的。佛法里头它给我们有很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心灵自由的去看出每一样东西都是量力的。作为一个计程车司机的生活是量力的，跟作为一个工程师的生活是一样量力才对。作为一个老年人跟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应该一样的量力的，因为生活的本身就必须是看到亮点而亮丽的。每一个时时刻刻都应该是没有执着的。老年人不应该执着在自己的衰败，不应该执着在年龄增大，年轻人不要执着在他自己以为自己很有力气，自己那么样的贪执自己的功力。他是执着啊，一切都是执着啊。我们看啊，读书里头不要执着在书。所以佛告诉我们啊，佛陀在晚年的时候讲四依，四个我们应该依赖依靠的，四个我们赖以为依据的四依。哪四依呢？第一个，依法不依人。你依的是法，法是智慧，不是依的某一个人。人会执着，你只认为我只是拜哪一个人当老师，跟某一个人学佛就只有他的弟子。我要告诉你，这是违反佛的教化。你看佛到最后要圆寂的时候，他的弟子问说，师父你圆寂了以后我们要拜哪一个人当老师，谁是我们的老师？他说以戒为师。所以你常常看到那写得很漂亮的匾，那个字里头写以戒为师，但是佛一教经里头所记载的呀，佛没有讲说我你们以后一定要念我的名字。他教人家念阿弥陀佛，要教人家念这个毗卢遮那佛，教人家练观世音菩萨，他就没有人教。他在经典里头就你们应该练我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没有。如果有一个法师说你练我的法名你就可以成佛，这是佛的教化吗？佛告诉我们不执着在名相，不执着在一个佛有万千佛。所以佛学佛的时候依自己的根性，你从慈悲入手就修观音法门，从平直心入手就修弥陀法门，你修习舍心入手就修数字法门，你以智慧开展入手，那么你当然就是文殊法门。各得其所，各得成就，各个差别，各个圆满，那是无住，是王子住。你要这样子的王子住学佛才不会有麻烦的。学佛学完了以后只有拜我这尊佛才能成佛，拜别人的佛都叫做异端，那怎么叫成佛呢？那是整天准备打架了，是不是？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 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切所做是无执着，没有执着的。不要说今天我做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很悔恨，这件事情很难啊。郑老师也深有体验，我做出来一件事情回去不执着，这很难的。但是不执着是很难，但执着呢，我们有时候讲人总是执着才会进步，对，执着也没有错，但是不执着也没有错，但是不可以执着在不执着，也不可以执着在自责，这两个都错。如果回去不断的执着在自责，我做错了事情老自己自责，你怎么会愉快呢？啊，如果你从来都没有自责过，你怎么会自己检讨会进步呢？那么当然就是要没有执着，没有执着的时候你同时会自责同时不会自责，自责的时候检讨，不自责的时候快乐。所以有一个公案里头这么讲，我记得那是马祖大师的弟子吧。那么这个有一天，这位弟子呢，那么他跟马祖两个人在散步，马祖就讲看到一只野鸭子这样飞过去，